里面都演出来了，特别好，就是你能不能谈聊聊。
我觉得上海方言它本身发音就有一种软硬兼施的功效，然后我自己我外婆生了七个孩子，前面六个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因为外婆很重男轻女，所以我妈妈是家里的老四，我有三个姨妈两个阿姨，我外婆家的这些女性都是像玲子一样充满了生生不息的活力，然后一个嗓门比一个嗓门大，那个教训孩子或者教训老公的时候都那个不费吹灰之力。然后我跟那个秦雯老师聊过，然后他的先生告诉我，秦雯老师的家里也是类似这样的大家庭，所以我们从小是在这样的中气十足的女性家庭里面长大的，就是这些女人非常的生动和活灵活现。所以其实我每次跟胡歌，我跟阿宝，我在训斥他的时候，都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我妈妈我阿姨或者是我身边看到过的那个时代的上海女性的影子。你怎么说呢？我觉得上海女人就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嘴上特别硬，但是心里特别软。就是一定要给你反着来，这个反可能就是有一点点是属于上海女性的作，
对吧？对吧？对吧？对，这个是不是和电视剧的角色很像，是吧？对，因为那个林子老师的上海话的风格，确实在整个剧里面哈，真是让人非常的赞赏，非常舒服。其实我也听到那个陶道在接受一些采访的时候，也会提到自己这个用上海话来演这个《繁花》的感受。我们记得有一个比喻哈，你自己说像跌到米缸里啊。那么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说你又在被我们这个王家卫导演在虐，对吧？然后你又说一边感到非常的快乐，啊，其实我很想知道，就是这种用上海话来表演的快乐，和用普通话来表演的快乐，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这就是不一样，说不想，想，
不想，对，对我来说完全不一样，我上海人。一出生，我所有家里的环境，父母给我的第一个声音，所有的接触到这些信息都是上海话。如果说拿普通话是在演戏的话，那再拿上海话就是生活，就这两者的区别。然后刚刚提到被导演虐，这种虐很幸福啊，我没觉得是虐，特别幸福。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希望继续被他虐。
那我们期待着啊，王老师。
好，现在我们来问胡歌，这是你们万众期待的，其实我自己也蛮激动的，就是很多人认为我们做这个活动是因为给自己找了个福利，那我其实刚刚看到那个胡歌的时候，我都确实感觉自己有点民族自豪感了，都就是然后就是说那个就是大家看到，你就看到看看，我前面也没找他嘛，我觉得看到胡歌就特别有那种风调雨顺的感觉，你们有没有啊？特别美好啊，所以就是那种然后也蛮对得起OK， 那 也请大家安静一点，我们先来问问题好吗？就是说其实我是听导演说的，他说也是他最早他就是想那个拍繁花的时候，他就想让胡歌一个人来演演阿宝，演小毛，演护生的，但最后就是因为可能各种问题也没有实现哦。但是我有听说，他说其实胡歌自己，因为虽然他刚刚那个片子里面胡歌说自己比较敬阿宝，但是他又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说你好像说你其实很想演小毛，就是说那就很奇怪哦，因为就是好像金宇澄写这个繁花就感觉就是为你写的一样的，好像你就是阿宝啊，就是好像我们全你们能想象全中国还能第二个人来演阿宝吗？就胡歌就是阿宝，对吧？就是，所以就是因为在那个，其实这个电视剧里面开场其实有两个阿宝，一个阿宝，一个是宝总哦。那所以我也蛮好奇，想问问胡歌，就是， 你演阿宝和宝总，就说你，因为虽然阿宝的戏份并不是那么多，基本上是以宝总主场的，就是你演宝总的时候，你在阿宝身上这个人物身上做了什么加减法，就是阿宝和宝总你是怎么区别的，是除了头发发型一个掉下来一个上去哦，还有就衣服有变化哦，就是还有你做了一些什么加减法在这个两个人物身上，就一个阿宝一个宝总。
本来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的，就是我刚刚也讲了，头发四上去的四五嘞，还有就是三级头跟两级头的区别。嗯，是这样的，其实刚
三件套两件套你也跟大家讲一下吧，因为刚刚预告片没说。
好的，就是一个是发型上的区别，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着装上的区别啊。那个阿宝因为他的着装会更随意更年轻一点。刚才大家看那个片子的时候，其实导演有讲到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他就是说阿宝到这个宝总的成长，他是有很多的这个因素造就的。其中他讲到一个贵人，那贵人的话就是肯定是大家在片中里面看到这个爷叔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师傅。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啊，就是阿宝之所以可以成为宝总，我觉得更多的原因是这个时代造就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阿宝还是宝总，这两个人的身上都会有非常深的这个时代的印记。刚才王都他讲了一个词叫野蛮生长，我觉得野蛮生长就非常的贴切用在阿宝的身上。其实我在他的身上还看到的是比方说自由无畏啊，比如说对未来的无限的憧憬。那说到宝总的话呢，我觉得他可能会更复杂一些。就是我之前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段话，他给那个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他做了一个比喻，我印象非常深，我觉得那段话说得非常好。他说那个时代的上海啊，就像一杯鸡尾酒，就是它的底层是80年代质朴的情感。而它上面呢已经慢慢显现的是这个商业时代的浮华。那回到宝总的身上，其实我觉得其实他这个人物也有这个时代的这种复杂性和撕裂感啊。就刚毛巾老师说从阿宝成为就是宝总，那我觉得就是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读啊。一方面是一个人物的成长，其实阿宝和宝总这个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人物的两面性啊，就是不管我觉得就是说在我的认知和理解里面，不管就是宝总他在他的事业上做的多么的风生水起，他的内心永远是有一个阿宝的啊。这个可能读过小说的读者你们会比较了解了，就是我们小说里讲到的阿宝的童年少年他的整个成长的经历，但是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剧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具体的去表现，但是呢其实导演也在我们的戏里面他埋下了很多的伏笔啊。比方说我可以讲一个细节，就是在宝总的和平饭店永远摆着一缸金鱼，那这个看过书的这个读者就马上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金鱼代表的是什么啊。所以就是我也很希望就是说在座的读者和观众啊，你们可以在接下去的22集里面去寻找导演为阿宝埋下的这些伏笔啊。
哎，谢谢胡哥。刚刚那个胡哥提到的金鱼啊，这个细节真的就是像王家卫导演的很多电影里头的那些极妙的细节一样，我们看的时候可能会忽略，但是在注意到的时候就会衍生出很多的故事来。这个其实就是阿宝跟阿宝的生命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看小说的人都很清楚，在阿宝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女孩叫贝蒂啊，她身上有很多谜语啊，有很多谜面，所以说在整个小说当中就是和阿宝这个角色包括和宝总的角色，在整个小说当中有很多女性都跟他有一些关系哈，有一些联系，比如我们非常熟悉像李李就是，包括像汪小姐啊，实际上还有一个我们读者非常喜欢的角色，那个角色叫雪芝啊，看过小说的人对那个角色会念念不忘，那真的是金老师满怀情感的一个角色。但这个角色到现在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迟迟还没有出现？
其实我前几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我过早的把血脂给透露出来了，
对，
就是我剧透了，就是我说那个血脂用的那条围巾，
对，因为太期待，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血脂这个角色在我们这个整个拍摄过程中，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神秘啊，他直到拍摄的最后阶段才出现的啊，但是呢，我开机的第一天就是。2020年9月10号开机的第一天，我拍摄的场景就是雪芝的家。那个是剧中的情节是伊拉奥利要拆迁了，要拆迁了，阿宝故地重游，但是呢，那个房子已经是一个空屋了。那天拍完以后，哎，我突然想到，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我就发消息问导演。我说哎，导演，我好像今天没有在这个雪芝的家里面看到他的照片啊。我说那我们这个戏里面到底有没有雪芝？那个时候因为刚刚跟导演合作，没有开机第一天，我也很谨慎啊，也没有像后来那么熟悉，我等了很久，后来导演给我回复了两个字，不香。哎，我当时很忐忑，我说到这个不想两个都很忐忑，我说啥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不要问，还是说现在还不好说，还是说就是我也不敢多问，对吧，我就说哦，我说那好的，我知道了。然后呢，就是这个随着这个拍摄，对吧，这个慢慢的这个进程啊，一点一点的开展，好像好长一段时间，就雪芝这个人物，包括雪芝家的这个场景，就被我们遗忘了，然后呢，我有时候因为我很好奇，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个雪芝这个角色，因为我始终觉得，就在我们电视剧这个剧的繁花里面，他可能会是阿宝和过去产生连接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好奇的，所以我也会时不时的。再去问王导，我说到底有雪芝不啦，或者说我想啥人来演雪芝，对吧，谁来演雪芝，不想不想，所以就是不仅仅是我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王导的不想啊，就是其实我在剧中就是阿宝他也会经历很多的不想啊，当然今天啊，今天关于雪芝这个话题，我想怎么说呢，我也暂时不想吧，好吧，就是因为过两天哎呀你们就能看到了啊。
谢谢胡哥，我们就是因为那个阿宝已经谈到了很多不想啊，然后就是小说中其实有1000多个不想，我看过原著的那个观众应该都知道啊，然后能不能提一个奢侈的要求，那个阿宝你能不能表现一下不想，就是说因为那个我们的那个林子也在，那个成龙老师也在哦，然后能不能跟他们表演一下这个不想，就是然后因为电视剧其实是很难的嘛，都要把小说中的所有的不想要想出来，对吧，就是能不能来一个，就是说把不想表现出来的，
阿宝可能有一大半的不想都是在林子面前不想的。就是对，我因为我刚刚听了这个马老师他的这个背景资料，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林子会有这个排山倒海的气势，因为每一次阿宝在面对林子的时候，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林子，你要想一下嘛，就这样是吧？好，那我们
好，我不想了，Great。
好，那我接着来问那个马老师，你表演好了吗？不想。我现在接着来问马老师啊，马老师，其实这次电视剧啊，导演为那个阿宝标那个配了3个女性非常重要的主人公啊，就是你其实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然后网上女性观众特别特别喜欢你啊，觉得就你又有江湖义气，然后又有那种又自给自足啊，就特别牛逼。然后那个，然后 其实我们看小说，就是好像这个电视剧里面，就是好像所有的女性人物都有一种义气在其中啊。但其实我们看那个王家卫以前的电影，因为王家卫其实是那个描写情欲的高手嘛。就是如果全世界说要票选一个，就是描写情欲最厉害的导演，如果王家卫说他排第二，没人说那个排第一的啊，就是特别厉害的一个情欲高手。但在这部那个《繁花》的剧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好像就是江湖义气反而好像那个。到前面来了，到前台来了，就是每个女性都是非常非常，就是说有江湖义气的。然后就是我看那个胡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好像也说过，就是说他说你说你和马伊琍的关系是猪八戒和孙悟空的关系，对吧？所以就当然就大家不要误会啊，就是说孙悟空是马伊琥，猪八戒是胡歌啊。这当然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想请史上最美的那个猪八戒来谈谈啊，史上最美的猪。孙悟空来谈谈史上最美的猪八戒，就你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哦？就是说，
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个合作关系，就是合作
取经，
合作取经，对，就是合作那个股东的关系，嗯。义气，对，就俩人要是没有义气，这一路怎么走下去啊？对，然后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王导是一个拍情欲的高手，你有没有发现王导的作品里很多情感都是求而不得的？因为其实求而不得是最让人牵挂，也放不下的。我觉得阿宝在剧中的跟三个女性，其实她们都是这个关系。他很少有非常清楚非常直接或者说是那种唾手可得的那种情感，但是往往情感就是因为克制，因为得不到，就是他会缠绵悱恻，让人家就是左思量右思量。但是我们俩之间有那个很重的情谊关系，这个在前面是因为他们俩是合作关系。然后再看到后面，你们会看到阿宝跟林子的前史，就是他们俩怎么认识的那一部分，就是一直是不能剧透的，而且是就是一直是维系他俩之间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就不仅是那一刀是吧？
这一刀属于顺水推舟，那个并不是林子，并不是原先就有的很珍贵的那部分，那个是林子经常拿出来作他的，对，作他的一个小工具而已。
谢谢谢谢谢谢那个林子啊、哦。然后接着那个马老师刚刚说求而不得，然后在这个剧中我们觉得好像很多女，这里阿宝和女性的关系都有点那种求而不得，或者说女性求而不得，但是反而就淘淘好像倒是求得了，就是对，我觉得我看第三集的时候，我就那个第三集不是那个阿宝把你那个拉在他身后，然后就是就大家都非常磕你们的 CP 嘛，然后以前在那个琅琊榜的时候你是蒙大将军，他是梅长苏嘛，就是那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说，说实在的，就是说你是为那个梅长苏挡刀的人哦。然后就是说，在第三集的时候，然后你啪一下子，就是阿宝啪一下把你拉在身后，就是说，然后你用那个非常可怕的眼神看着阿宝、哦，然后就全国人民都磕你了、哦，就是说也请你谈谈，就是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哦？就是当然我也理解，就是王导其实设置你这个角色，多少有点就是说在你身上把小猫和护生放在你身上的意思哦，因为小猫和护生不在嘛，所以就是说把小猫和护生的很多东西放在你身上了，所以也请你谈谈，就是你和阿宝到底什么关系？就是说你好像蛮求得的那样。网上都叫他们淘宝 CP。
那场戏我印象很深的，其实拍之前作为演员一直有剧本，就是我知道剧情是怎么推的，但是在那一刻那一刹那的时候我真的被感动到。对，我知道如果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他也会这样做的。
哎，
我举个例子，前两天我们首播那个仪式上面，那天伊利和胡歌他们俩都说在《繁花》里表现的我是他们看到最好的，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一刻的感动和戏里那个淘淘那时候的感动其实是一样的，就那一刻我心里真的是会有咯噔的一下。 然后刚刚毛巾老师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在这个剧版的陶陶身上，导演确实给了我一把打开陶陶的钥匙，就是他跟我说，你除了在小说里面看陶陶之外，你要把小毛的这个角色也要看。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刚开机，我跟胡歌俩拍了很多的那个道具的照片，导演跟我说，侬起了侬是李姑功夫啊，我讲我是李姑功夫啊，你们我们
那个琅琊榜的时候就练得很好了呀。那小时候你们两人不是一起演那个五郎六郎的吗？你们都是一直从小就练的呀，对吧？
然后我们在公园里拍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就道具照贴在陶陶那海鲜档的墙上和压在那个桌子的玻璃下面，虽然没有太多特写，但是当我陶陶作为陶陶走进那个环境的时候，真的会很有感触，很有感受。小毛的那种至真、有情有义，导演把这些性格特点全部放到陶陶身上，所以我觉得剧版的陶陶要比小说中陶陶要幸福很多。